哦，就分享一下吧。今天，今天的信息，有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第一大点的第三小点，就是在埃及人眼前蒙恩。那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1章第三节，就讲到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那讲到信息的当中，就牧师就有提到，就是说，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是真的是就在想说，在当时的那种情况，就是说，就埃及的百姓，他们却好像能够，怎么说呢？就说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那就是看到说，就整个埃及，就是法老王是如此的心硬。那在之前，我是记就前面几灾的时候，不是就是比方说法老叫那些百姓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让那个水不是变成血嘛？然后埃及王不是还叫百姓去挖，然后就是挖井还是挖地什么的，然后其实都已经都是变成血了。可是反正百姓就法老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可是到了这里的时候，神却说他要让那个以色列的百姓是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就感觉上好像，哎，仿佛埃及人他们是不是脑子好像有点清醒过来？就是说，他们也能够就是 appreciate，或者是说他们能够对于这个摩西还有就是以色列民能够就是要什么就给他们，要金要银的东西，他们就都愿意拿出来给他们。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觉得有点很难理解，就说。好像就这么容易就可以做到，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当在讲到的时候，牧师就有讲到，就是说是因为就是摩西他的见证嘛，在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然后他们在外邦人面前是有好的见证，对，所以这个地方是，就是我现在想起来也还是觉得，就是觉得蛮。怎么这个事情就神就让他成就了，然后这些以色列那个埃及人他们就愿意把他们的那些金银啊就都给了这个以色列。对，这个是我今天就是这一篇信息里面，我觉得一个比较就是好像我想也是不是也能理解，就是说穆斯林们就说也算是一个神迹吧，是能不能这么理解呢？
如果你单单看这里呢，坦率讲不容易，不容易那么所谓的看得那么清了，呀，你如果，你如果你打开那个，我记得是《使徒行传》2章47节吧，张扬读一下，呀，有一个异曲同工之美的。这里说的是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在47节呢，就有一个得了众民的喜爱，
得众民的喜爱。
新旧两约，它是相互解释的呀。那目的呢，在出埃及记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不理解的，但是2章47节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揭开这个目的。是目的是要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从这后面《使徒行传》推呢，推到那个出埃及记呢，神的心意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让以色列人跟那个埃及人也要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个在埃及人眼前蒙恩。那这个蒙恩，接下来也看见他前面。也讲过，就是其次的，你讲过像 灵水要金要银金器银器，要如果埃及人肯把金器银器给你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那这其实也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情。
对啊，就
就
应该会舍不得给啊，对不对？
对呀，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放到自己口袋里，把自己头脑中的 idea 放到对方的头脑当中去，这是天底下两件最难的事情。所以你这么看来的话，这又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本质了。我们传福音其实也是把我们头脑当中这个福音放到对方头脑当中去，让他也相信他、认知他。多难的一件事！相信我们自己每个人，每一个人相信耶稣都是个呀 miracle，都是个神迹奇事。所以，当我们与众民得了众民的喜爱，然后在出埃及这里的是在埃及人眼前蒙恩，那是我觉得是一个一里通百里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无论去到哪里，尽我们所能。总要与众人和睦，总要与，要得了众人的喜爱，啊，当然，这里边就不能说拿这个当作为绝对真理，这是在绝对真理的前提下，尊主为大而已了，啊，所以这一点就非常很重要，就不能说，为了得人的心，然后就不管神的心，这个又不对了。像那个扫罗王就有一点这种，他喜欢得众民的这个对他的一个尊崇和崇拜的心，但忽略了对上帝的敬拜，所以这个东西又要讲回来，啊，圣经的一个教导总是以经解经，新旧两约来回说明。好，我就讲这些。张扬怎么一脸思考的样子？
那我接着分享吧。
说。
刚才你们有提到，就是，神的百姓要向埃及人、向他们的邻舍要金器银器。这一点，假如说是从人本主义的一个道德水准来看的话，会觉得，会觉得这事儿多少有那么一点，好像不太道德，就好像是，以色列人是当时是他们的奴隶，是他们的韭菜。然后这些韭菜现在向剥削他们的人索要一些，索要，假如说是，怎么说呢？就是，就算是作为一个以前的损失的补偿的话，也会觉得这种手段好像不太道德。但不管怎么样，这仅仅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顺服了神。而等到事情往后推进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才发现哦，原来神，要他们这么做是有神的目的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在帮我自己在调整眼光吧。有分享这个。
我还有点不太理解，你说这里边有一些不道德，不道德在哪里？
我是说，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
我
似
说，
乎会觉得，
即使从人的眼光来看，怎么不道德了呢？
似乎是在向别人索取别人所拥有的东西。
那又如何呢？那又如何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一家人准备下个月去南极，搬到南极居住。我打个比方，那我临走的时候呢，我就问方舟阿姨要一套那个牛肉烧烤的工具， 烧烤架、烧烤夹，因为我知道在南极，当然这一个假说，一个假设的，出现一群南极牛，然后它是不怕冰雪，数量多得很，所以大量的是有南极牛扒吃的，但是南极的牛扒，南极的人就没有德州人烧烤的这套设备。那我临走的时候呢，我叫我儿子也管方爪医药一套，女儿也管方爪医药一套，方爪家里刚好有10套，自己家只需要用一套，正烦着其他9套不知道怎么办呢。那管他索要也不是白要啊，我去买了一袋橘子，买了一包猕猴桃，还加上一些 kiwi。我3包水果换方抓一套，这个牛肉烧烤架也不为过，也是人之常情啊，没有什么不道德，跟道德没关系啊，张扬。
但是当时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关系跟您刚才描述的场景，它不太一样。您跟方卓阿姨之间的关系跟那个好像，他们有一种比较对立的感觉。
你不要忘了，就是。逼迫以色列的人是那些，是法老和法老手下的国安呐、公安呐、国保啊、城管呐、就是这些人。但是邻舍家都还是不错的，左邻右舍应该老百姓关系还是不错的，对不对？有个平民
前
关
面
系
的
是很
九
好的。
灾也没有讲到说那些平民他们对于神的提醒有多么大的反响。
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以前的埃及人对以色列人有多么的敌对，也没有啊。这是你想象出来的一个道德制高点，没有事实支持的。你在经文当中找不到一个说以色列人和埃及的人民之间彼此敌对，没有这句话，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啊。那这也是你当年在欧洲犹太人在欧洲的时候，坦率讲，那个特别在德国的时候，犹太人跟德国的老百姓关系都不好的，因为希特勒一旦说要把犹太人都抓起来，那犹太人在德国人当中无法藏匿。那你按道理来讲，你。犹太人也不是那个面孔，所谓一认得出来。特别男人，如果不脱开裤子，不看他割礼，那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有一个邻舍关系 （neighborhood 的关系），邻居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就逃不掉。懂我意思吧？所有的邻居都知道他是犹太人。当希特勒提出谁要把犹太人抓了，所以。当时在德国，几乎一个犹太人都逃不掉，全给抓起来了。而当时整个德国社会，包括德国的教会，都是完全听希特勒的。这里就有一个证据，在德国的犹太人跟当地的老百姓也是敌对的，因为德国的老百姓是很珍惜他自己的。日耳曼的血统，他觉得他雅利安人的血统高贵，他心骨子里边就瞧不起犹太人，就是他认为犹太人是土拨鼠，那不是单单纳粹人说的，是整个德意志的民族轻视犹太人的，这是有很明显的证据，有报纸啊，有新闻呐、啊，有当时一些书刊。杂志有些电影啊，都在说明这些东西，可以找得到证据的。但是埃及却找不到一个当时的埃及平民百姓对以色列人有多么的敌对，倒没有。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张扬，因为一开始以色列人就是以约瑟为首的以色列人去到埃及的时候是有恩于埃及人的。所以以色列人刚刚进入埃及的是以一个 一个埃及人的恩人救了整个合成人嘛，他没有饿死嘛，其他人都没粮，埃及有粮嘛，呀，所以以色列人当时的社会地位、民众心理地位都是很高的。也正因为如此，圣经说，等到埃及出现新王的时候，新王什么意思啊？新王最要的是什么？你告诉我，权力嘛，对不对？权力是手中的国家机器，另外呢，就是法老在民众中的声望嘛，他希望得到民众的拥戴嘛，但他发现。好像在这个民众当中，有一群人深受埃及人的喜爱和感恩，所以他就要加重爱那个希伯来人的劳苦，所以他就是统治阶层、法老阶层，他是要和专门抽出以色列人去与他为敌、为对手，但是不代表整个民众跟他一样的想法。通常来讲，一个统治阶级和普通的百姓，他是有统治张力的。特别是一个独裁者，独裁者很希望得到拥护，大家山呼万岁。所以到第四代法老的时候呢，埃及的统治阶级，法老们就开始把，法老就当做是。太阳神拉，说拉的儿子就是法老。从第四王朝开始，第四王朝大概有十个八个法老吧，他每一个王朝就是法老都有十个八个呀，十来个呀，五六个不同的王朝，不同数量的法老。所以他们也是极其看重，其实这东西人心走到哪都是一样的。懂人心就是懂历史，懂历史就是懂历代的王朝，历史的转变，人心的转换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今天也是一样，各个国家，美国，你民主党、共和党斗得死去活来，其实想想也不过就是偶尔了。中国历代的王朝的演变变更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去读《左传》、读《春秋传》、春秋列国传》，你看那些就是秦朝以前的那几个，就是春秋的，就是。七八个国家，到了战国的时候，六个国家被秦朝灭掉，加起来，春秋战国时代有十来个国家。读读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争斗、他们的故事，所以呀，所谓南不看左传，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人心很黑暗。所以，甚至我觉得，以前的人都不太愿意老百姓能够读到司马迁的《史记》，甚至是《资治通鉴》《史记》、《左传》这些书，一般都不让老百姓看，不太喜欢，因为太把统治者的这些心术、育人术、育臣术讲得清清楚楚，一个帝王的心术怎么去玩。玩来玩去，其实讲的简单点，就是一个人心，也没有什么秘密。玩来玩去就那几样东西。所以，如果说是一个属上帝的人，能够从圣经当中借着圣经智慧的视角去读人间的历史，那是比较快，是能够捕捉到里边的基本信息。否则，我们大多数人读书就读个热闹。读完就忘，今天读，明天忘，明天读，后天忘，然后天读，大后天全忘光。想想我们谁不是这样子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的，读完书就忘了，很少有读完书还能记得起来的。 这个真是需要神的恩典了。所以，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多读经？读了圣经，人就有可能被智慧充满，你才再读别的书，你才不会忘记。读了呢，读书不难了，读完书记住很难，对吧？所以，就从这个其次和最后这两点，向灵舍要金器银器，以及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这两点来看呢，讲来讲去也是讲那个人心啊，对吧？埃及人人心为什么会把金器银器给以色列人呢？说明以色列人平常跟埃及人的关系不错，就像《使徒行传》2章47节讲的，得了众民的喜爱。所以以色列人被法老、被城管、被国安这些统治者们去逼迫的时候，他是得了埃及百姓的同情的，这可以推算得出来的呀。而且你看，埃及人到达最后，其实整个民族的角度来讲，就死了个长子，虽然很凄惨的，数量很有限的，但是真正杀埃及人是杀追到红海里的那些兵丁、军人被杀了。去上帝杀埃及人，杀来杀去就杀了一群军队骑的马。驾着铁车加入红海里边的这些人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亲手的杀戮。杀长子仍然还是一个数量有限的警告了，一个 symbol，一个象征。但是除此以外呢，对埃及的百姓，神其实没怎么下手的。最厉害的就是一个瘟疫和蝗虫了。把庄稼都吃光了，凡是见了什么就吃什么，那其他的蛙灾呀、雪灾呀、什么跳蚤灾、虱灾啊，那些我都觉得有点太温柔了，太搞笑了，有点，上帝好像跟埃及人在开玩笑，所以法老都不当一回事，直到死了长子了，他开始知道疼了。都是一步一十灾，最后其实不是对埃及的这个刑法并不重的。认真想一想，警告的意义大，伤害性不大，羞辱性大。那其实整个目的是把埃及的法老，让法老的偶像，心中的偶像面目扫地，毫无威信，毫无尊严。这神做的这件事，把埃及人心中的偶像给消灭、夺走、毁坏，神做的主要是这个。那你从这里看呢，其实埃及人喜爱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眼中仍然是有价值的、有 value 的、有价值的，所以埃及人甘愿是把金器、银器提供给以色列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也在为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建圣殿、建 temple、建那个叫什么了？
会那个
圣所、至圣所，需要很多金银的，它需要很多地方的包金的，它那个账目上面里边都是包的金的。去《生命记》和《出埃及记》后面看，很多这些说明，所以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金银，完全可以满足后面，建圣所、至圣所，账目以及所有的需要。那埃及人不是那个以色列人当中也充满了能工巧匠。王先生，怎么今天出来了？
啊，
你们家，你们家，啊，你们家陈老头呢？
我不知道啊，可能又去抽烟了吧？
又被你揭发了！哎呀，陈然怎么办呢？陈然，你又被揭发了！我看着，在不在？好像刚才在。 真的，你在不在？哦，在，
哎，来了，在。
有人揭发你抽烟了，没有的话，你赶紧出来说明一下，show off 一下，搞得我没抽烟。
极少是什么？
极少就是，你就把烟戒了吧，戒了以后身体也好啊，好不好？
还是意志力不行。
意志力不行是吧？你不要靠意志力，陈然，你听我的，意志力做不到的，你只要祷告，你拼命的祷告，你不住的祷告。呀，但如果说你从来，我今天把这个题目稍稍讲一下啊，我们可能相当多的人或者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误解，极大的误区，这是基督徒里边才有的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祷告没用。我猜陈然和王鑫可能你们都会有这么想法，祷告干啥没用啊？又不能让我肚子填饱，又不能让我怎么样。得不到益处有什么用啊？我不祷告了，对不对？可能我猜你们可能也都会这么去想，可能我错了，我希望我错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你千千万万，陈然，你听我的话，不要靠你的意志力去顶，你顶不过这个烟瘾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顶不过这个烟，人戒烟靠恩典，靠祷告。啊，你没有别的可以依靠了，靠意志力顶不过去的那个烟瘾来勾你的那个魂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力量的。我抽过烟嘛，我从75年抽到93、94年，19年，天哪！
天哪！
呀，我们同样的年龄嘛，75年上山下乡下农村知青，在集体户打扑克牌，当时没有人抽烟的，所以是。他们坏嘛？谁打牌打输了就要抽一根烟。我老打输就没办法，一根一根，一根接着一根。打完那一天牌，第二天就很想抽烟了。坏人的这些，我遇人不熟啊，我交友不慎的啊。但是你想想，当时哥们儿姐妹都这么玩的嘛，对不对？16、17岁，我那个时候不到十，我想想不到18岁吧，75年。
不到。
不到17岁，我才，可怜。我想想那个时候17岁，站在河里呢，我觉得16、17岁的一个娃上山下乡挑的担子，你知道吧？最重可以挑到375斤啊，农民挑400斤，我们挑375，挑那个砖呢、啊。小雪说一天到晚搬砖，我是真打过砖的，下农村的、啊，湿的砖是7斤半。7斤到7斤半，干的砖是5斤啊！那我这记得很清楚的，啊，到现在我还记得，扛那个米，我们是番禺嘛、南沙嘛这样的水网地带，我们去公社在灵山，你知道吗？番禺，我大江站那去哈，现在归南沙，原来都是番禺的南瓜个斗，所以我在燕沙大队划船划到灵山交公粮。就是我们通常怎么交公粮呢？就是打的谷子，在晒谷场打的谷子，扛了一包袋子，走那个过山跳，知道过山跳吧？就岸上挑一个木头，搭着船上去，噔噔噔噔噔走上去，这叫过山跳。跳上去把那个米那一袋装得满满，就是180斤。回来的时候呢，是把米拿回来，公社帮你把米拿回来，去年的米。我们不能吃新鲜米的，知青有特权，知青有每个知青集体户可以分150斤，就是生产队自己打的米，农民都不可以的，知青有特殊化，就在本地拿着谷子去打完谷子分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呢拿旧粮，旧粮是数量多一点，好像多25斤50斤我忘了，所以我们当时都不舍得吃新米，跑去公社吃前一年的米，想想啥，老马带想想都是一要好难累，一锅眼泪在那里流。我们呢穷到一个地步，一年打工啊， 诚然呐，我们赚不够自己的口粮，结果我们在自留地，我们集体户有个2分地的自留地，我们种了34个大冬瓜，拿到公社去卖，也没卖多少钱呢，2分钱一斤啊，更的是天呐，我现在觉得可怜得很，2分钱一斤，2分钱一斤，王鑫你听到没有？2分钱一斤。一个冬瓜是可以20斤的，可以30斤的。那你2分钱，那十斤就2毛钱，卖个冬瓜就几毛钱，三毛钱的5毛钱的，那都可怜的，就是卖来卖去就得了几块钱，后来还是不够饭吃，后来我们知青集体户的人就扯了一个横梁，奉旨行乞。我讨饭呢，知青哥哥拿个他一刀讨饭，后来被公社知青办主任把我们臭骂一顿，你干什么丢国家的脸？把我们臭骂一顿。我们公社对你们知青是最优待的了，你还这么去讨饭，叫我老脸往哪里挂？我还记得那个知青办主任姓陈。呀，不讲了。见到你们就容易讲起老年
对，
人的故事。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说，
就是这个法老已经第十灾了，他还不回心转意，那这个神其实他不回心转意也是神的，可能也在审，也让他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是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看到神的这个作为，一步一步坚固。以色列人对神、上帝的信心，因为他们要走出以色列，去到埃及以后，就是走出埃及哈，去到旷野，这个是需要非常强大的信心的，就是去走下面的路。所以这个信心怎么样建立？是不是通过对法老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这种灾害来建立他们的信心？我是这样想。
你这样想呢，就有一个阴谋论的嫌疑了啊！这么想，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就是说，上帝怀了一个比较恶的念，然后为了自己的子民能够得到信息的成长，就拿那一群人呢，拿来折磨他们，然后设计陷害他们，让他们又心硬又恶毒，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恶从上帝那里来的，就按照你这个推理，就会推到这里来，呀。在这个圣经神学这个字里行间里边呢，有可能让人会往这方面去想，这个我理解，但是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它不是单单圣经神学，你还有教义神学，还有系统神学，还有这个其他不同的神学的综合起来讲呢，那我们基本上得出的结论，上帝是良善的。我们所相信这个上帝呢，是好的，是良善的，不是邪恶的。那换一句话讲，用一个假设逻辑上的推理，王鑫啊，假如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是一个邪恶的神，那你我这一辈子直到永永远远都是绝望的。我们所相信的也没有意义，我们等于相信那个魔鬼撒旦嘛，懂我的意思吧？就是魔鬼撒旦跟上帝没什么区别。心怀恶念，捉弄人，然后整蛊人，把恶念放在人的心里边，让人做坏事，然后自己再惩罚他。那这种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就跟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的对象是不相符合的。假如真是这样子，我也建议你不要信了。假如真是这样子，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又邪恶，又大坏蛋，又坏到极处，想方设法阴谋诡计。煽阴风、点鬼火、贴标语、造谣言、坏事做尽、恶事做绝。假如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这样的上帝，那不就是撒旦吗？对不对？假如真是这样的，那就是撒旦吗？
撒旦的存在也是上帝允许的呀。
你说这句话呢是不全面的。你说这话呢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你会说这一句话。 但是你从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的这个角度来讲，上帝是要把撒旦给收拾掉的。你这么想，就是你说这句话是在你自己有限的时空环境的观察当中，仿佛你见到上帝允许撒旦做这事做，这不假。在有限的时空观察，这是不，但这不是全面的图画，不是一个上帝的 whole picture， 不是一个整全的图画。你要知道人类的现象，我再讲一次啊，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就是上帝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嘛。那人类存在，或者人类，或者包括撒旦存在，连沧海一粟的短暂都不如，就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点。整个人类的存在史历史，因为我们人嘛，比较容易把自己看得比较大一点，但是你站在上帝的角度看人，人连沧海一粟都不如，就这么一丁一点都不如，我们太渺小了。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唯有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神就是爱。神给我们的启示，怎么知道神是爱呢？罗马书5:6-7-8，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也是为数不多的。就唯有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5:8，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了。就是我们是看见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就知道他是爱。这是上帝向我们启示的这个方法，用这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最集中的表现，以及他在3年多的记载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在这世上所行所说的所做的，我们就知道耶稣是爱。那当然逻辑上有钟摆运动嘛，不是这样就那样，他是爱。那假如他不是爱呢？那假如他不是爱，那他就是另外一段，他就是邪恶的嘛。那显然上帝不是，撒旦只是很短暂的一个存在了。撒旦不是说跟上帝永远对立的，他不够这个资格的。他只是在这个沧海一粟里边，用你的话讲，也是为神所用。撒旦也成为上帝拯救人类的一粒棋子，也是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而已了。那至于就是你说
这个法老，他有点不合情理，因为你看在这么多，如果他不喜欢以色列人的话。你看我们是这个越南也排华呀，这个马来西亚也排华，不喜欢应该把他们驱赶走，他为什么不放他们走还得留下他们？我觉得这个不知道这个法老是怎么想的。
太容易理解了，他们是羊毛啊，他们是韭菜啊，走了谁帮他打砖，谁帮他干活呀？劳动力啊，对不对？你看看中国自古以来跟北方匈奴啊，什么金国啦、契丹啦、这些国家打来打去打什么呀？我们跟俄罗斯打来打去打什么？打人口嘛，对不对？掳掠你的人民到我这里当奴隶啊，自古以来都这样子嘛。人口是财富的一部分呢、啊。
嗯，
对不对？
以色列人手中是没有什么财产的，所以只能是出卖这个劳动力。跟华人可能不同，华人是手上是有钱的，排华就可以占有他的财富，也是这样。
你可不要小看犹太人，如果说手中拥有财产的民族，犹太人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华人在他面前你还是在边上看功课学功课吧。
但是现在就当时的犹太人可能是没有什么钱财的，要为什么他要问你这问埃及人要经营这些细软呢？就他们没有嘛？
对，
或者能不能说他们也有，但是他还想多要一点呢？对吧？圣经没有说他们没有啊。
奴隶怎么会有呢？
奴隶他有，但你不要忘了。奴，那个时候的奴隶不是我们观念当中的农奴制那种奴隶啊，不是西藏啊， 西藏那个奴隶很绝对的，很独特的。以前哪怕希腊里边的奴隶制的奴隶都是很有钱的，可以，不是没有钱的。斯巴达克那些奴隶家里都有武器的，有刀有枪的，300个斯巴达克抵抗30000的这个波斯军队的。希腊都是用这些奴隶去打仗的，所以这个奴隶制度不一样的。当时以色列，你不要忘了，就是430年前雅各带了70人来，法老是把整个歌山地封给他们的，他们有自己的自治区，没有埃及人住的啊，他们只是出来干活的时候跟埃及人接触的，平常就是他自己的人的，他有一个圈子。当然后来他们也可以在埃及地来回走了，但他们走来走去还是有他自己的地方啊。你看出埃及记啊，或者说是宾虚啊的电影啊，去描述的就是埃及人，就是以色列，他都有一个自己的生活区。
嗯，
外人进到里面找不到北的，他们把那个建设的像一个迷宫似的。所以以色列很厉害的，虽然所谓的贫穷，当然我也不太相信电影里边所描述的是一个很真实的光景。你看他们最后走的时候，男人有65万，男人呢、啊、离开埃及有65万。假如一个男人找一个老婆生两个孩子，那就是250万了。
嗯，这个很庞大的数量。
很庞大的一个队伍，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队伍。所以你无法想象这人进到旷野怎么走，摩西怎么指挥。这250万人我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miracle。但他吃饭这件事情就谁能做得到？今天的人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带领250万人走埃及旷野。怎么走嘛？走阿拉伯旷野，你走走去去沙特阿拉伯走走，走不了的，那没法走的，不是个神迹奇事的，不可能的。出埃及记其实这个历史场面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Mission impossible， 整个出埃及记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跟今天的教会是一样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也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那你到马路上去传福音，谁理你啊？我们那年去那个法国巴黎，去左岸，想找个地方喝咖啡，在那传福音。我们在马路上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些法国那些白左那些脸呐、啊，面对福音的这个厌恶、讨厌呐、啊，就是恨呐、啊，就对传福音的人是一种恨呐、啊，看着我们的眼神。就是斜着看着你，带着极其仇恨和鄙视的眼光。就我们在好几个地方传嘛，在那个左岸咖啡区啊那里传福音，然后在13区华人区13区那个一个越南牛肉粉店14 Fur， 它有很多牛肉店嘛，那里就有一个14。谁给我？是可以吗？还是谁？可以你自己讲，他字太小，我看不清你了。嗯，
是我了，牧师，我是 Debbie。
哦 ，Debbie， 我看了个 D， 我也是可以。那你出来讲吧，你要讲，你可以出来讲，好吧？
我可以讲，我不出来可以吗？
啊，行，那你讲，只要不出来。嗯
，OK， 那我的问题就是接着刚才那个祷告的问题，我自己也有祷告的问题。那我祷告的问题呢，就是。我最开始的祷告呢，当然就是求这求那，但是后面知道说祷告不是求这求那，那神已经预备了一切，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既然神已经预备了一切，那我干嘛还要祷告？反正他都要给我嘛。对，
好，
但是圣经也说祷告可以江山挪移嘛，那我就想说，这也是需要符合上帝的祷告，符合上帝心意的祷告。所以还是神命定的呀，所以我就觉得说祷告其实没有什么用。那其实背后呢，其实是我的不顺服的那种意念，还有就是 尤其在逆境的时候，内心还有那种不易察觉的那种悖逆啊，甚至会抱怨神。那与此同时呢，我祷告呢其实是需要让自己安静的，那我比较难以安静，所以我觉得挺难的，让自己容易分神。但是我渐渐的哈，我就认识到说，祷告呢其实它就是和神要建立关系，和神说话，所以在祷告中我其实是更多的认识神，亲近神。那我现在做的就是说，祷告的时候我更多是以简短的方式，比如说啊，神啊你救我，神啊怎么办，就是神啊你帮助我，神我错了，就这些，就很简短的。那与此同时呢，就是还有灵修的时候，就是把祷告写下来啊，我现在能做就这些。但是我就很羡慕，就是有的人他可以长时间的就在那儿跪着祷告呀，就可以甚至可以祷告一两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我以前是特别难以理解，但我现在呢，我是觉得说它其实是需要操练的，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自己内心的对神的认识，或者说对信仰的认识有一些更新和调整。那与此同时呢，也需要一些方法。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牧师，你对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包括有什么回应，就想请牧师做一些分享。
你就怎么想这个祷告的问题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那陈然王心里面回答一下，大家都可以回答的，大家思考一个，你每天需不需要呼吸？你告诉我，需不需要？
需要啊。
需要吧，你需要呼吸，对不对？那你自己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看看你怎么呼吸的，然后你再感觉一下呼吸跟你的关系，你与呼吸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必不可少？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同不同意啊？
嗯。
我告诉你，你的属灵生命靠的就是祷告。如果你没有一个祷告的生命，你的属灵生命是死的。它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你的整个属灵生命是死的。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有形的祷告，有形式的祷告，也有无形的祷告。有大家相聚在一起的祷告，也有个人的祷告，有短暂的祷告，有长时间的祷告，最重要的有个什么，代表你知道吧，有一个连续的祷告，有一个7x24的祷告，有一个24小时。我几乎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我这个脑海里呢，我仿佛是每分钟都在祷告，每一秒钟我都在祷告。我正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就在祷告。今天昨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钱包丢了，里边有绿卡、驾驶执照、银行卡，重要的东西全在里边。我就脱口而出，我说哎呀，怎么把绿卡也带进去啊，多危险的，谁带绿卡在钱包里啊，印一个小照就可以拍个照片给，不能真带放在家里放好它呀，护照绿卡都不要带啊。但美国川普上台以后不是传了很多消息吗，不带绿卡呀，不带护照就给抓走了，抓到什么这个加州在某一个区可能会，但是德州不会的，德州是红共和党的州嘛，不会发生这个情况。那心里不安嘛，也是很正常的。那我想了想，我想我不该埋怨他，我就不吭声了。然后我听完以后呢，从昨天到今天，我跟师母祷告是连续的，师母跟我配合的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祷告，常常就是我是一直连这件事没有结果以前，我是一直在那祷告。我就跟主讲，我说得多麻烦，申请一个绿卡，重新再申请一个，那得多麻烦啊！那没个9个月、1年下不来的，然后驾驶执照吧，也是得搞个几个月，那银行卡还好，打个电话就关了。但是接下来你怎么开车呢？接下来你心中的担忧呢？所以我跟神讲了很多这样的话。那今天的这个家庭就叫师母去帮他们当翻译，去了。去了以后呢，那当中有很多的考虑啦，也会有些忧虑啦、 担心啦，但是我祷告一直在那里不断。我当时我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求你在这件事上掌王权，居首位。我说你不要断了这个联系，请你连接这个事，不要断。我就求你这件事，让你在他丢钱包这件事，不要跟人的关系 broken 断裂了，就不存在了，那就不好。要连续的在这王鑫家的花园特别漂亮，好多花，漂亮得很。下次去广州的时候去你家看花啊。嗯，
太好了。
嗯，陈然做好准备啊，去那养养茶，投雷啊，还有喝咖啡啊，有咖啡壶吧？嗯，
要。
好，
祷告是你记住一点，代表是生命。祷告不是说因为有手，我刚刚讲的是因为教会发生一件事情，所以就容易触发牧师师母以这位的祷告，结果他们师母去帮他5点钟去做翻译的时候，一去跟他丢的那家麦当劳的老板讲，他什么颜色的，是不是咖啡色啊？我们这有一个，就把钱包给他了。但是你不要忘了，昨天去问的时候没有，找不到。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上帝的儿女很简单，遇到是第一祷告，第二安静，第三做对的事情，第四凡事见光，第五坦然无惧，第六相信神，第七等待好结果，七部曲没别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代表你听到我讲的七部曲了，很简单。
那如果没有好的结果呢？
我没讲完，你先不要讲，我没有说一定要等到这个好结果，可能这个钱包就没有了。只是我就在讲这个，这是一件真实昨天今天发生的事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报警了。结果这个家庭呢，还是有一些我不知道担心啊、忧虑啊、不好意思啊。中国人都比较怕见官的，你发现没有？不想去告的，不想去法庭的。去法庭是我们很不习惯的事情，我是已经习惯了。有任何事情发生，第一件我打911了。发生任何事，我警察，你先来给我做一个客观的一个印证。出车祸给谁刮你一下、撞你一下，对方就哎呀，我没有驾驶执照的，讲个人情好不好啊？不要让我被警察抓了。我说不行，我说我不相信你，人都是罪人，你回头就给我说话不算数。我不相信你，我觉得按照完全走法律，警察来了给我一个证明，他来见到什么，我见到什么，你见到什么，我们一起把事实做一个记录。我说你的钱包不见了，在这个麦当劳这个店来讲，你去找他，意思就是说你们整个店的人都是有一个嫌疑，对不对？等于是一个无形的起诉，应该跟警察打个招呼，可能警察不来，但是你跟这个麦当劳店摆明这个态度很重要。所以我今天他们通电话的时候，就问这个家庭，你们有没有报警啊？也怕呀。结果这个家庭人说，我们还没有报。他说你5点钟过来吧，我们给你一个回复。他们五点师母就陪他去了，然后就一去问，就问到了。好，这个故事我们算是画个句号不讲了。代表你讲的你问的非常好。假如找不到这个钱包呢，也感谢主啊。我祷告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你的找回钱包。代表你听懂我下面这一句话吗？我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回钱包，虽然我是为了找，我期待我愿意找回钱包。但是我祷告的目的却不是要找回钱包，能听得懂这句话吗？不容易懂，就是我去
祷告的目的是为了在这样的逆境中能够有从神而来，或者说和神同在的那种平安，是吗？
不是，我祷告的目的，我就是要与神和我一同经历这件事。 上帝是那，因为 这是上帝的 promise。 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上帝要赐下一个独生子，他要称为弥赛亚呀，他被称为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祷告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同行，就是我每分钟神都跟我在一起。我祷告的时候，讲白一点，你留意雅各在雅伯渡口，他跟神摔了一晚上跤，他在干什么？本质上就是在祷告嘛，跟神在互动嘛，跟神在以马内利嘛，跟神在同在嘛。结果最后他表面上以为自己赢了神，神最后把他大腿窝子给掐折了，以后他是个瘸子，其实他打败了，打了一晚上他还是徒劳的，脚就瘸了，找这个钱包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找到，瘸了，完蛋，也是一件好事。雅各把脚给 把腿给摔掐折了，摔跤吧，变成了个瘸子，他一点埋怨都没有，他就抓住这个神，他说你不许走，你不祝福我不让你走，什么意思？他跟神在撒娇啊。什么样的人才能撒娇？孩子嘛，就是当儿女见到天上的爸爸的时候，紧紧的抓住他不放，这是祷告。主啊，你是我唯一的盼望，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给不给我找回来无所谓，但是我要抓住你，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跟你一起经历这一件事情，我有眼泪我就流，我有欢喜快乐我就笑，都没有关系，我要的就是一个以马内利，要的就是一个你跟我在一起。 Debbie， 这是祷告。
阿们。
而我们往往对祷告的误会是什么呢？要有好的结果，这第一，我要得益处，第二，神要听我的祷告，他要听我，意思听我的命令咯，我丢的东西不见了，你要给我找回来，你听我命令。你看我的力量比神还要大，他听我的祷告，就是我们常听祷告是神的怜悯恩典，并不是我有什么权柄，也不是我有什么聪明，想也不要想，他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给你是恩典，不给你是道理，你丢了你就丢了，你没有自己把钱包给收好，你就要付出这个代价和责任，你本来是不配得到这个钱包回来的，只是神怜悯你，只是神让你经历一份恩典，让你经历一下出红海的这个恩典，走过这个干地的这个恩典，对不对？上帝让以色列人经过了红海，但是你别忘了，他没有让上帝度过希特勒的600万人的毒气和万人坑的残杀，没有。好多犹太的拉比就在那祷告，你看那个辛德的名单，很多集中营那个电影，好多犹太的拉比在那祷告，祷告，祷告，最后毒气来死了。神也一样与他同在，陪伴他们的死亡，接他们的灵魂回到天家去。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啊，最后一点，在世上所有的得失，有或者无 ，so what？ 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失去，一切劳苦愁烦，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面对的死亡能够坦然面对，面对的损失可以去泰然若之，你哪来那么多情绪呢？哪来那么多不满呢？遇到一些利益不见，不见就不见了，对不对？
是。
虽然你要抽烟，你戒不了烟，你铁定戒不了吗？你一定戒不了吗？你试了这么多年了，你知道的吗？人的意志多薄弱，你戒不了烟，王新天，那我就笑你啊。
他的内心从来没有想过戒烟这件事情，戒烟就是外界逼迫他去戒烟的。如果他怎么说从内心里面想去戒的话，他一定能够戒。
这是你对他的看法和论断，甚至包括批评，不一定准的，不一定是真理。 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是错的。就是你要首先你说完这句话以后，你要知道这是王兴对陈然的评判，但不是真理。你怎么知道陈然心里边没想？
他是很享受这件事情的，他怎么可能贱呢？
人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可以很享受，但另外一方面又知道他没有益处。人都是这样子的，同时享受，同时又知道他是错的。难道不是你没有吗？你也有这样的事的，对不对？
是的，我认同。我之前认识一个认识一个就是主类的家人吧，他其实有那个性瘾，就是他会手淫，这样有差不多20多年吧。完了之后他是通过祷告灵修然后戒掉，因为心理咨询都没有办法的，就是这样。就是他的那个过程他也很享受，但是他更痛苦。那个过程很享受，但是非常痛苦。
当然嘛，特别是男孩子了，男孩子就是遇到性的这个困扰呀，他更加会困难。手淫啊，年轻的时候孩子啊，那也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呀。如果说结了婚好一点，那没结婚的时候很多这些男生女生也一样啊呀，都是控制不住这个性欲的，这个性的会成瘾的嘛，性瘾、烟瘾、毒瘾，什么瘾都是一样的。瘾一旦来了就是自己的生命失去了一个自由嘛。但是瘾上来的时候很享受的，你试试吸毒试试，吸毒的时候很享受的啊，冰毒来的试试，海洛因都很享受。我跟那些吸毒人，我去几个戒毒所，跟那些就是来到戒毒所戒毒的就分享，他以前吸毒的时候哎呦享受得不得了，他人生啊没有什么东西是比在吸毒的时候那一个短暂的空间那么享受。我听得都很可怕，我听得很可怕，但是他听得他自己讲的时候好享受。他说人类从来没有去明白一件事，原来吸毒是世间是最享受的一件，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但是他也同时很痛苦，他我知道我要去到家里边把所有的钱财啊家具啊有价的这都卖了，然后去换那个毒品，管妈妈要钱，妈妈不给打，对妈妈拳打脚踢啊，亲情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都知道是错的，后悔的不得了，控制不住啊，瘾来了。所以他们有人说这么一句话嘛，就假如你跟一个人有仇啊，假如你跟某一个人有仇，你就在他的家族当中找一个人让他染上毒瘾，那么你三代的仇都报了，就这么厉害。这个咒诅是很可怕的呀。那当然抽烟没有吸毒那么可怕，但抽烟也是一个瘾，从某种程度它是轻一点而已，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陈然也你不如两位只有跟你讲讲，就既然王兴提出来我就讲了。就戒烟你不要想到用你的意志力，不要想到用你的道德力，不要想到用你的哇好像我只要想戒就可以戒，这个概率不高。我也不是绝对说不可能，也是有可能的。我也是亲身戒过烟的人，我知道最后就是靠着上帝了。然后每一次要抽烟的时候，我就赶紧去到一个角落去祷告，我就不住的祷告，我就抓住耶稣的祷告，也边读经边祷告，就给我经历这些事情以后呢，我现在变成祷告成为我一个呼吸了，已经成为一个 habit 一个习惯了。就是不祷告我也睡不了觉，不祷告我也吃不了饭，不祷告我也浑身哪哪的不舒服，就是呼吸不了，感到灵里边要窒息了。就是如果大家把祷告当作一个是生命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如同我们肉体要呼吸一样的这样的灵里边的需要，那你就知道什么是祷告了。如果你祷告只是啊，我们教会有祷告会我们参加一下，哦，牧师吩咐我们要祷告，那吃饭祷告一句呗，然后出外面吃饭的时候，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手一抹，不要被别人看到我祷告了。 华西肯定试过。
穆斯林没有，不可能。
没有吗？啊，奉耶稣基督名啊，他们就怕给你的哥们姐妹看到，有没有？我不说你，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怕就是到陌生地方啊，或者有人有可能认识我的地方，看着我祷告也好好羞啊，好羞羞脸的，不好意思的。现在当然不怕，脸皮厚了，对呀、啊。
我觉得祷告就是一次次的把自己交托出去，让主来做你真正的主，他才能按照他的意念去帮你去成就一些事情。如果你不祷告，你就没有交托出来，那主怎么能够成就呢？
嗯，所以呢，戴比讲回那个祷告，不要去，就是。执着那个结果，不是说不可以求那个结果，可以求的。但我求完以后呢，跟主讲，主啊，你若愿意就成就了，你若不愿意我接受，我有你就有了一切，我有了主耶稣我就已经得到上好的福分了，都可以没有了，什么都可以没有
了。阿门。
呀，但如果有上帝给我，我就阿门。承认什么了？
我说诚然抽烟可能是因为我们祷告不够，我觉得肯定是这一点，至少我没有被他祷告。
你这个结论呢就下得比较武断一点了。对吧，你这么下结论，你叫诚然说什么话呢？没话讲了，你把话都讲完了。那你说吧，谁没有祷告够，那就是你呗。
这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我真的没有为这件事情好好祷告。
那起码你说了这个以后，你就好好祷告这个。但是这也，你祷告也未必是他戒不了烟的真正原因。
嗯，
我是觉得是他本人那个祷告是最重要的，他自己向神，因为这是他跟神的关系嘛，旁人都是一个帮助者，一个附加的，不是主。不是主要，主要是他跟神的关系，别人替代不了他。
嗯，牧师，你刚才说的那个祷告七步是怎么来着？就是第一是祷告，第二是安静，然后呢？
我也忘了。
现编的呀，现挂的呀。
圣灵感有，今天都有录音的，到时候录音你可以。
OK，
我你要记住，我讲的东西时候呢。也不是我在讲，我真的忘了，过了我就忘了，我的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的，所以我讲你赶紧要做笔记。不过这个祷告会，我们这个主日学都有那个录音的，过后他们都会整理一些文字出来，你可以到时候你问一些高传道要就好，好不好？
那牧师怎么去操练那种长时间祷告呢？
长时间祷告，长时间祷告，你不要去刻意，好不好？不要刻意，我要长时间或者短时间。祷告在本质上不是自己的意志，是圣灵的带领。
戴
比，记住这句话，你千万不要自己刻，我要勉强自己多祷告长时间，祷告的没有味道就不要祷告了，你赶紧起来拉拉琴，干点别的事情。然后让圣灵来催逼你，哎，你要祷告，你赶紧就去祷告。就是圣灵在催逼你的时候，真是有甜美感的。你有这个甜蜜的感，哇，神在邀请我，赶紧放下一切去祷告，你就觉得很有价值，很温暖，感到有爱，你懂没？但是你祷告的最后又困啊，又累啊，又想去洗澡，又想去干别的事，去洗个澡去。就不要勉强自己，不要用血肉之躯勉强自己去祷告，这个非常不好。就是让自己 relax， 完全放松，让圣灵来感动你。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打开你灵里边的耳朵，听神的声音，听圣灵的声音。然后你慢慢慢慢习惯了听圣灵的声音，明白了圣灵的给你的感动，而不是你的自我感觉。这个你要操练，这个你要学习。有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你看王兴刚才就说，我感觉就是我为他祷告的不够， 你比较容易夸大你自己的作用了，对吧？你一番好意，但是不知不觉你把你自己放太高了，放太大了，你其实很 minor 的，很次要的一个位置的，主要是承认自己他跟谁的关系。所以我们旁人就不要给承认那么多的压力，让他自己去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以后，他会靠着神就戒掉这个烟的，相信他，相信神，而不要给他，没有必要给你给他压力，他会觉得你是道德捆绑，他会觉得你是就是高高在上瞧不起他，啊，这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对人和人之间，如果你要相爱，首先要尊重他，对吧？你尊重，你不尊重哪来的爱呢？爱就不见了嘛，对不对？尊爱的基础就是 respect， 就是尊重。所以他抽就他的事，当然你可以画你的界限，你抽可以到外面抽，不要在里面抽，回来刷个牙漱个口。你要跟我接吻的话，你不刷牙不行，不漱口不行，这个你可以提，对，我受不了烟味，这个你可以讲。但他抽烟，他抽的抽，啊，
他
抽完烟的话，
他忍受这个死叮咬的折磨啊，他也要抽啊，他愿意在车库里面抽啊。
那就让他抽呗，那怎么办呢？对吧？那怎么办呢？你也没有办法，你就给他对一点。
他说上帝
给他对一
点，上帝很爱，蚊子都不叮他。
哦，那就感谢主吧，他在抽烟的时候，他也能体会到上帝的爱。哈利路亚，感谢主了。就是你不要这个时候，你记着往前，不要用人的方法去逼迫他，没有用的。相信我，尊重他，爱他，你就给他炖一些什么什么冰糖，雪梨冰糖银耳羹啊。他回来抽烟嘛，给他吃这个羹，能润润肺啊。你还是爱嘛。对吧？你不要去逼迫他，反倒无条件的爱他、疼爱他，多好的！
我给他泡陈皮水啊，
也可以了，也可以的，喝一点什么枇杷露啊，诸如此类。反正你看，想想什么地方能够帮他润润肺啊，的喉咙好啊，少一点痰了。你多一点爱，你的爱多一点，他的比较容易经历到圣灵的感动。你制造一个好的土壤。而不要搞得土壤又干又硬又涩，他回到家来小小心心的躲着什么地方去抽烟去了，给他买个蚊香嘛，拜托，对不对？给他买个那个防蚊水嘛，喷一喷，你关心他嘛，懂我意思吧？就是人呐，人心换人心的，你不要去逼迫他，他戒烟是他自己的事，还没有戒以前，你就多给他关心，给他尊重，给他爱，这是奥秘啦，好不好？夫妻之间，夫妻之道是什么？我这讲的都是对你来讲都是御夫术，我听得懂吧？男人也是需要爱的，知道不？需要关怀，需要爱的。老男人特别需要，特别是我跟陈恩这种年龄的人。
哎呦，
道理是一样的。我这么多年来，我都一直让师母给我准备药。他给我照猴的月，然后催我药，喂我药。我从大概两个月前我就开始跟他讲，我说我不能再这么依赖你，以后我要自己给自己照月，自己给自己装的那个，我自己吹逼自己，我要，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谁也不知道谁走得早走得晚，或者遇到什么忽略，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少一点给人麻烦。所以我开始觉得要过一个荣耀的老年的生活，既不要靠儿女，也不要靠妻子，就尽量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少一点靠人，把自己的每天的日常生活都照好。现在师母还在帮我洗衣服，我也在思考以后我自己洗衣服，不要师母给我洗了，少一点依赖他，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小孩子吧，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以后你们回到家不要请我们吃饭了。原来他是每次回来带我们去吃个西餐啊，牛肉啊，法餐啊，都吃，我们请我们吃香喝辣的。后来我想了想，这个不对，我就给他们发了个短信，我说我们家常年以来呢都是简朴生活，有衣有食就当自助，但是你们上班以后赚的工资比较高，是不是几倍于我们的工资，我们变成贫下中农了。 不但养育不了你们，你们好像该来养养我们。这个心里边不知不觉的是出现这个想法，那请我们吃个饭吧，一年回来几次，好像也不过分。但是我后来发现，想想这样做也有点心里面的贪婪，我觉得不对，我就跟他们道了个歉。我说以后呢，回到家，恢复以前家里边做什么就吃什么，不要因为你们赚的钱多了，好像必须要请父母出去吃一顿饭。我说不是杜绝，但是要减少。那我说我在一种情况下会接受你们的爱心，就是你们祷告、祈求和感谢，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关系，回来与我们分享，说你们是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在祷告中摸索神的心意。你甚至有一个感动，想在跟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增加一点吃饭的丰富性和内容性，我们会考虑接受，但是我会听你的祷告是不是出于神的。如果单单出于人的血脉的关系、血缘的关系，我就不接受。我说我只能说是，凡是供应给我金钱、饮食需要，只能是出于耶和华。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我说我就不要了。好像我养育了你们18年，你们离开家以后，好像欠了我们债，回来还这个债，这个就不健康，这个想法就不健康，不是属于圣经的。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不是我的产业。我不能因为养育了他，然后有我的嘴巴的，你要孝敬我呀？没有，上帝说你们要孝敬父母，是神跟每一个儿女说的，没有对父母讲。所以我就不能够因为上帝说你们要孝敬父母，所以我做父母就要求儿女你要孝敬我。上帝没有这种教导，上帝从来没有一个教导说让父母对儿女说你们长大以后要孝敬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但上帝却有一个，你们要孝敬父母。那这句话不是对父母说的，是对儿女说的。他听见，他愿意顺服上帝，我愿意配搭他，因为他顺服了上帝，给我们一些孝心，他蒙祝福，我也只能看在这个份上，因为他对我们有些表达孝心的时候，他会蒙上帝的祝福，我才会接受的。我的目的仍然是无条件的爱孩子。就除非我看见你们是真心的有爱心，并且会受到耶和华的祝福，那我作为父母，我会接受。如果没有这一个条件，我就不接受。我们家是可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过个简朴生活也很好，也很健康呀，也不需要，现在年纪也大，也吃不了什么大鱼大肉，也不需要那么贵，简单的生活，有点菜，有点什么东西就好了，我们吃的很简单呀，今天晚上吃的可好了，你知道吧？我自己拌了一个很好的菜，我从 Costco 买的那个橄榄，一包包的橄榄，买了3包橄榄，然后把这橄榄的泡在橄榄油里边，然后放了点那个 blue cheese 蓝 cheese 蓝奶酪，再放一点那个泰国小辣椒，然后再放一点。我那天去那个餐馆吃饭，然后打包了一小盒餐馆做的小辣椒酱，我就拌的那个橄榄油和它那个就我自己做的那个，哎呦，王先生啊，陈长香死你啊，香的不得了啊，太香了，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师母做了一个小米粥。然后包了一个冬瓜，包了一个冬瓜汤，冬瓜排骨汤。我喜欢喝汤，我自己师母给我做了一个小米粥和冬瓜汤，喝完我还觉得不够，师母又把他的冬瓜汤给我喝了。我特别能喝汤。那冬瓜汤还是昨天去方庄阿姨那里，方庄阿姨托我们带回来一包芥菜，明天主日做给弟兄姐妹吃的，结果把整个包拿过来，里边有个小冬瓜。那方舟没有说要把小冬瓜给我们的，那我也没有看，我就拿过来。拿过来以后，师母中午就把它给包了个冬瓜汤。后来我就跟我发现了，我说这是人家方舟阿姨的，礼拜天人来还给人家的。 你给他煮了汤了。我赶紧给方兆义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要道一个歉。那方兆义怎么回答我？说吧，又做错什么事了？说说听听，看看怎么样。我一听，我心里边就不得劲了。你怎么那么不 nice 呢？不早，你说，他说早就知道，他在等我道歉。我还没道歉，就等我道歉，道什么歉他也不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这老老实实，我说我准备给你道歉，我在等你道歉。我说啊，为什么？你自己说吧，让我自己坦白招了，好玩的也是，对吧？所以你听呢，王鑫，就是黛比你也听。祷告生活是什么呢？祷告生活是连于你的生活的24小时每一个细节里边，懂我的意思吧？祷告会出来有果子，你会有平安的，你会有喜乐的，你会有好的主内的关系的，跟神的关系的。你说的话心里，你能感受到我说话心里面都是甜美的，对吧？
祷告就让你那个喝冬瓜汤更加那个呗。
那你这是坏了，你这故意接我的短了，坏坏的，对吧？就是人都会犯错误嘛。今天我昨天在方壮一家的门口拿了包菜走，哎呦，方壮出来了，啪啪，吓死人了，真是。然后我拿回来以后呢，我也没看，但是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去厕所了。这段时间我看了我就忘了。然后我就忘了跟方舟讲这个，不是跟师母讲这冬瓜不许动啊，我就差漏了讲这句话。师母也是个250，反正这一包东西拿回来他就坐着吃呗，看着有冬瓜汤，他知道我喜欢吃，知道我喜欢喝汤，就放了几块排骨炖了个冬瓜汤给我吃。他还觉得自己立了很多功劳。我就问他冬瓜从哪来的，哎，就是你拿回来那个包。我说哎呀，那是方舟的呀。方舟有什么补充啊？方舟，
哎呀，牧师，你看，
怎么了？
出埃及记11章2节怎么说？啊，他们跟邻舍要金器跟银器，你不过是拿了冬瓜而已，又不是金，也不是银啊，只是个冬瓜，
我就拿了个冬瓜。
我根本就忘记我有买冬瓜。我今天不打电话来讲，我完全不记得，因为我是网上购买嘛，然后他送到我家门口，是这样子。然后你这样拦腰讲，弟兄姐妹都听不懂。那个，所以那几袋菜就在我们家门口。那昨天因为跟牧师师母他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呢，那他们就因为他们车停在我们家那个外面嘛，那我是开我的车，然后我就把我的车开进车库，我说我的菜已经送到我们门口，那你麻烦你就拿一袋芥菜带回家，礼拜天是主日的那个午餐。那我只记得芥菜，我完全不记得冬瓜。
那是前门，王鑫，你听，那是他们家的前门。他们家的放了前门，他自己开
车。对，我的
车
库是在后面。那牧师就嫌我走路太慢，他就说，他就打电话给他说：“菜我拿了，我走了。”我说：“你不会等我？”所以呢，那后来他们就那就等他们。
当时我来讲，我补充，当时情况呢是师母在车上等，然后呢这车里面放的这吃完餐馆拿的那个外卖。然后我呢还要说，我也觉得不合适，我就在门口要等方中，我还要进到他家里去，我也觉得有点不合适。除非师母跟我在一起。
你不用进啊，菜就在门口，那你等我打开前门嘛，然后拿菜给你。
反正当时就没有这个心情了，我就觉得这个不对了，我就赶紧给他打个电话。你什么时候到他又不接电话，接电话我就等一等。
因为我正在走路啊，不好意思，我还拿拐杖，你别忘了。
都有自己的道理了。然后不管怎么样，我就把那一袋，我一看，哎，一从上一个缝一个，哦，是芥菜，我就拿走了。哪里知道里边包那个小冬瓜，数量也不多了一点点。
然后我没有说是一包还是两包芥菜，就两包芥菜全部。
你拿着教会来吃，如果只有一包太少了嘛，我也没想着几包了，反正想着就那一包，我对我来讲就是一包。所以王兄你看，陈然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去吃，一起去吃个饭啊，老人家嘛，然后也去关心教会一个姐妹了啊，一起去吃个饭，然后吃完饭打包回家，然后又会拿一些菜，拿对了，拿错了，天哪，这去哪讲理儿不？你说，这都是祷告生生活。
祷告以后就平安了嘛，管他拿错拿对。
那其实重要嘛，多一个菜少一个菜，拿错了对拿对的，又如何呢？对吧？就是你认真想一想，其实生命的目的我是对准主耶稣嘛，那我就拿了你一个，
会
拿了
你会去祷告，
拿了个冬瓜，哎呀，不错也错了，那就道歉。
我完全不记得我有买冬瓜，我真的忘了。
你看我这二百五傻乎，我跑去给他道歉，他的老神在。
但是我记得芥菜少了一包。
说吧，说吧，有什么事做错了？从实招来，我一听，天哪，这个这审问我，就想跑，吓死宝宝了，真是。
所以看这么小的事情，牧师都是这样子放在这个明亮处，就是把它放出来。
光
对，
见
光。也没有什么东西藏着掖着，就非常的坦然，哪怕是很。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孩子去大学的时候，临走都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从小长得大，我跟弟弟从小长得大，我就没有任何的隐私，我们在家里哪怕做错一点点小事，第二天主日崇拜的讲到主日学门训一定是广而告之，全教会人都知道了，然后我的那个教会的朋友他全家也知道了，他就跑来问我，你是不是在家里面做了什么错事？哎，你怎么知道？你爸爸讲到的时候，主日学的时候讲的。就我们家也没有秘密，像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他们一年就回来几次，哪怕回来请我们吃个饭，也在成为教会在讲到主日学的一个分享，就是每件事都可以，就是见光的分享。那我就觉得这样活的是比较坦然了。我尽量让自己没有什么秘密，尽量让自己活得坦然。那我觉得这个是属灵生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嘛。这个上帝说的，圣经说的坦然无惧，什么都不怕。一人一坦然就什么都不怕。大家不妨去体会一下坦然的价值，在人的生命的成分占有极高的地位。如果你这辈子能够活出坦然这两个字，其实你很享受，很有胆量，不害怕。黑路你也敢走，黑房子你也敢进，任何事你都不怕，无所畏惧。我有神与我同在，什么都不怕呀。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活出这样的生命了呀。遇到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第一祷告，就是祷告，不管发生什么就是祷告，祷告了还要再祷告，祷告然后做学习做对的事啊，对不对？什么是做对的事呢？坦然无惧嘛，该见光就见光，该说什么说，该报警就报警，什么都不要怕，凡事都见光，摆在桌面上，留下一个 evidence。 当你是一个见光的人的时候，你知道吧，你的对手是害怕的，就是那些平常不见光的人，他很怕你的，他马上说话胆怯了。就我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去台湾短宣的时候，赶鬼啊，有一个教会有个肢体去赶，他们家要去赶鬼，当地的牧师不敢去啊，台湾本地的牧师不敢去，我不懂为什么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见了他家人，见了他的孩子， 他们家的丈夫、太太、孩子、女儿、儿子，他们被鬼附的那个眼神呢，都是往下看的，不敢正面看我的。我带着十来个人就围着他们家，在他们家一直祷告。那天是祷告的凌晨4点多钟才回来，晚上7点多钟去，一直在祷告。后来鬼走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但是我就感觉到鬼从窗户的那个角落的就离房子而去。那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我就知道了，我就跟弟兄姐妹讲，好了，鬼走了，我们回家吧。大家一点都不累啊，你的精神百倍的，那是场征战了。到第二天再去探访他的时候呢，他们家就住在那个庙的旁边，一个台湾那个乡村的一个庙的旁边。庙里边呢，见到我都躲，都怕我。这个人是赶鬼的，鬼都怕他。但是呢，这些人他不怕本地的牧师，本地的牧师去他们在庙的，在那边很拽那个样子。我们从美国回来，从外地过来的，那他们消息都传开的嘛。昨天晚上我们待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就是我们回到家睡了个觉，第二天下午1、2点钟吃完中午饭去看他们，所以你是坦然无惧的，你是问心无愧的，凡事见光的，相信我，这个力量胜过世上一切的黑暗，所有的黑暗势力都是躲的你的。我在欧洲的时候也是去赶鬼呀，在荷兰也赶过，在法国也赶过，挪威也赶过，瑞典也赶过，很多英国我也赶过。走到哪我都奇了怪了，真是好像常常我都需要去就找个鬼，就是常常需要跟鬼打一些交道。就是教会有些遇到有被鬼附的都找我去。我说你们自己在本地的牧师，你不敢叫我这个外地牧师来干啥？他怕你，怕你的不怕我们。我说我又不是钟馗，为什么怕我呀？我说我唯一的本事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用神的话语，我没有别的本事。那再有的话就是坦然无惧嘛，就那份坦然，不害怕。我就见的那个人，我说我跟你讲，我说我有的是耶稣基督的名。我心里相信他，我不但信他，我听神的话语，我行神的话语，我坦然无惧，我不怕你，我奉耶稣的名从这个人身上赶，请你滚出去，我呵斥你，我赶走你。那鬼都怕，但很多次那鬼走了以后，这些人身体虚弱呀，所以一群人围着他，为他祷告，也是，所以祷告是什么呢？代表祷告也是一个征战呐、啊，祷告是个武器呀、啊，祷告是最厉害的武器了。基督徒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祷告，没有什么比祷告更厉害的武器了。所以戒个烟呐、啊，戒个毒啊，戒个赌啊，也是靠祷告，没有别的力量的。真的，人在瘾上来说无力啊。我去台湾、去香港戒毒所去讲道，跟那原来吸毒的人士跟他们讲福音讲道，这些也怕我。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在你们生命里边吸毒的时候，往往都有鬼与你们同在的。哎呦，好了，到时候了是吧，冯中？好了，做个祷告吧。王鑫跑了啊，回来了。嗯，
我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今天的敬拜。主啊，谢谢你，你是复活的主，在你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生命都赐给我们。主，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也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在逐日学也透过姐妹的提问关于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呀也更深的体会，其实我们祷告的目的是经历与主你的同在，是以马内利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其实祷告是你赐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如刚牧师所说的武器。 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能够靠着主，我们得胜。因为你已经应许我们了，我们在世虽有苦难，但是你叫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的同在。也求主继续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跟随你，愿意常常祷告来与你亲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记住牧师再讲一句话，请记住牧师的一个肺腑之言，祷告是我们的生命，
阿门，
祷告是我们的呼吸，祷告是我们的 weapon， 我们的武器，祷告是也是我们的底气。一个祷告人走出马路去，走出家门，你什么都不怕，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勇气，充满了确据。我发现我如果是一直在一个恒切的祷告当中的时候，做什么事都有力量，都有智慧，都有恩典，做的所有的能力都不是出于我的，都是出于神。但是你要是不祷告，懈怠闲懒，不祷告一出门脚都软了，怕没确据，信心就不足。一个人没有信心，你的人都长得不帅，人都长得不漂亮，真的。一个祷告的人，真的，我不跟你开玩笑的，一个祷告的人，男的英俊，女的美丽，真的，我跟你说心里话，有你一看人就知道有没有祷告。因为美丽不是外表装贴上去的，是里边活出来的。里边出来的美，它持久，它恒久，它一直在，它不需要化妆。真的，凡是化妆的美都不长久的啊！什么？
说怪不得你这么帅，一直保持这么帅。
对，我同意。要就是只要你是一个祷，你就有一个信心的力量在里边。有祷告和没祷告，人是真的不一样。你看着他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那个精神头那个劲儿就不一样，同不同意啊？你得有个那个。有那个劲儿，那个劲儿一看就是不是世界的，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从祷告那里来的，从圣经那里来的，从信心那里来的，从属灵这里来的，就不一样。